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主，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开始读撒母耳下，我们求你的灵在这里能够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属灵的实际里面。主啊，让我们真是不仅仅听到一些话，更进入话中的灵里面。主啊，明白你的心意，也知道该怎么样活在你面前，帮助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撒母耳下一开始就讲到扫罗的死和大卫击杀亚玛力人回来。如果你比较这两件事情，他们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发生的，就是说大卫击杀亚玛力人的时间大概跟扫罗被非利士人杀死差不多是同个时候。你看见大卫跟扫罗都是神所高的，但是呢他们的结局跟下场完全不同。大卫把仇敌杀死了，扫罗被仇敌杀死。大卫是寻求神旨意的人，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他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窄路，所以你看大卫他走的路都是很艰难，但是最后呢他却达到荣耀。那扫罗是寻求自己心意的人，他走自己的道路，他体贴自己的肉体，所以结果呢他的下场就是很悲惨。所以你看见同样是神的受膏者，结局却完全不同。那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受膏者，我们基督徒都是受膏的人，可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一生活在神面前的光景也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体贴自己的肉体，在世上好像发达，但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可能就受羞愧，蒙羞。那有些人呢，他一直寻求神的旨意，他的路好像很越走越卑微，没有人认识他。但有一天他在神的面前呢，却是像他的荣耀，被称赞，所以问题是我们到底这一生，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如果顺着肉体撒种，就从肉体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的永生从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一开始在撒母耳下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见有一个人他跑到大卫面前来伏地叩拜，衣服撕裂，头蒙灰尘通常一个人以这样的装备跑来的时候，通常都是报恶讯就是有了不好的消息那大卫就问他从哪里来事情怎么样然后他就提到他刚刚从征战的那个战场上逃跑然后他看见了扫罗跟约拿单死了那这件事情当然对大卫来讲这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就问得更详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那这个人就告诉他说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所以跟前面讲的蛮相似的，因为他自己拿兵器人不肯杀他嘛，就伏在自己的刀上但是呢那些非利士人有战车马兵紧紧的追他为什么这些战车马兵紧紧的追他呢你读到后面就发觉呢他头上还戴着冠冕臂上还拿着镯子一个打仗的人最怕的就是你是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从前这有一些王发生的事情，他们都不他的便装上阵的，因为他带着冠冕，人家就成人家的目标所以这些马兵呢在追他 然后他说扫罗看见就呼叫我啊，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亚玛利人，他请你把我杀死啊，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啊。然后这个人说我知道他活不了了啊，就把他杀了，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啊。当然他的来是为了向大卫邀功啊。然后大卫听见了这件事情以后，他的反应非常的直接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反应是很真诚的，不是装的啊。他马上就把衣服撕裂啊，然后跟随他的人也如此，然后马上就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啊。主要就是因为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和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就像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啊，从一个人的观念来看啊，这个时候大卫应当是相当得安慰的时候啊，因为逼迫他的人死了，所以他不需要再受逼迫啊。但是呢，他看见扫罗是以色列的君王，是神的受膏者啊，他的死，扫罗的死，是代表神百姓的失败，因为他是君王，他的死是代表神百姓的失败，他又是受膏者，所以他的死呢，就说出神的荣耀受到了羞辱。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大卫是一个无己的人，没有自己的人，他是以神的国跟神的荣耀为重，他看重神的国，看重神的荣耀过于个人的得失啊，所以一个对他来讲，一个个人的得失不算什么啊。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呢，他的悲哀、他的哭泣、他的禁食，乃是出于真诚的爱啊。对逼迫他的人，他没有怀怨的心啊，他乃是一个完全的赦免。他的心一面是完全是向着神的荣耀，向着神的国，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一面呢向着逼迫他的人，他没有怀恨，他乃是完全的赦免，否则他不会哭泣的。所以这两方面呢，就说出了大卫属灵生命的成熟。对于我们属灵生命还不成熟的人，我们总是看见自己的得失过于神的荣耀，过于神的国。如果我们生命不成熟，我们没有办法赦免人的，或者是说我们赦免了，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看，一个没有忘记的人就是没有赦免的人。神的赦免，不但是赦免，他也忘记了，这是新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的，神的赦免呢是神的忘记。好，然后我们就看见大卫接下来就杀了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本来是要来邀功的，但是呢，大卫居然杀了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也是越发看见大卫生命的成熟。因为对大卫来讲，他没有自己杀死神的受膏者扫罗，换句话说呢，他不愿意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对付逼迫他的人，他绝对不用自己的血气来对付逼迫他的人。那同样的呢，他也不利用别人的肉体，这就是亚玛利人所代表，亚玛利人代表肉体，他也不愿意别人借着别人的肉体来帮助他他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让神亲自来处理叫神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常常是要帮神的忙亚伯拉罕帮神的忙就生出了以斯玛利我们常常帮神的忙，虽然是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是神自己成就的所以呢，但是我们常常呢是要帮神的忙，其实帮神的忙呢是想要帮自己的忙所以你看大卫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他不但自己不用自己的血气的力量来成就神的旨意，他也不需要靠别人的肉体来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很盼望我们自己不动手，别人帮我动手我也高兴但这些都是生命还不成熟。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 大卫生命成熟的另外一个表现啊。然后接下来十七节就看见大卫做哀歌啊，做哀歌，哀悼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所以在这接下来这个哀歌呢，主要是向着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所说的啊。然后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啊，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啊，而且犹大呢一直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是带头的啊，他是君王出现的啊，所以就将这个歌是教导犹大人，就代表整个以色列啊，教导犹大人。那这歌名叫公歌啊，什么叫公歌呢？它原文的那个公就是弓箭的意思啊。那为什么是要讲到弓箭呢？啊，因为大卫扫罗这次的死，主要是死在弓箭手里面，你知道，就是说那些弓箭手在追逼他啊。而且如果你读到后面啊，你会读到他讲了约拿丹的弓箭啊，第二十三节约拿丹的弓箭，那弓哥就指着这个弓箭说的啊，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弓箭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啊。所以他特别是讲到这个弓啊，教导他们怎么用弓。因为你知道这一次以色列人被打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以前可能都是近距离的征战，你拿弓箭嘛，你拿刀剑嘛，但是呢现在呢非利士人很特别，他们现在是打远距离的战争，他是用弓箭，你拿刀就没有用了，他很远就可以制敌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卫不但做歌，大卫也教导他们怎么用弓啊。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交通的更深一点啊。好，然后这个弓歌呢写在亚撒尔书上，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圣经上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提到亚撒尔书啊。亚撒尔书我们看一下，在约书亚记第十章啊，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们看十二节啊，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节开始看啊。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住，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所以这边提到亚撒尔书啊，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之前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啊。所以你看在这里啊，约书亚在打敌人的时候，他为了要彻底消灭敌人，他有一个祷告啊，他要日头停住，停在基遍，月亮要止在亚亚伦谷。果然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大约有一日之久。科学家现在发现啊，整个宇宙啊，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研究，整个宇宙他们发觉这个时间的流转啊，少了差不多一天啊，这一天呢就包括了这里，几乎一天。还有一段时间呢，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以色列王啊，那个叫什么名字？他叫日晷。往后对不对？停了15度嘛啊，这两个时间啊，差不多一天啊，所以你看这一段时间真是不简单啊。然后他就写在亚撒尔书上啊，所以亚撒尔书上可以说是以色列的英雄传记啊，英雄传记。所以他们征战的时候啊，关于战士啊，他们打仗啊。打仗英雄，他们不管是打胜仗也好，或者说为国捐躯也好，那个英雄的传记就好像是这个啊亚撒尔书啊。好，然后十九节歌中就说哦，以色列啊，你尊荣者 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这个山当然就指着基利波山，那这里的尊荣者，那主要是指的扫罗说的，因为他是受膏者。他说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这个山上在原文的意思是高处，换句话说呢，他是说的扫罗是在高处被杀。那当然就是按照字面来讲，就在基利波山被杀嘛，但是就是属灵意识来讲，就是因为扫罗这个人，他是一个爱慕权力的人，追求地位的人。你知道一个真正爱慕权力、追求地位，甚至追求财富，追求这些的人，常常是追求高位的人。但是一个追求高位的人，你常常就是在高处被杀。所以圣经上总是叫我们谦卑与主同行。我们在地上追求主，我们千万不要想到在世上发达，甚至在基督教世界上有名，这些权力地位都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因为你追求这，你迟早要在高处上被杀的，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所得的不过是一个死而已。你看这些使徒，他所 得到的，在人看都是很卑微、很卑贱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地上、在世界上，甚至在宗教的世界上，你想要追求这个的话呢，就好像你的尊荣只要在山上被杀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提醒，我们一生在地上跟随主，我们应该要跟随主，因为他是柔和谦卑的，我们只有柔和谦卑，我们才能与他同行。好，二十节就讲到，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驴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驴子惊夸，因为这对神的荣耀来讲，这是羞辱，对神的名是羞辱。但事实上，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你如果读撒母耳上31章第八、第九节，他们已经在那里传扬了。第八节说：“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但对大卫来讲，这是何等的悲伤，因为神的受膏者被杀，神的荣耀受亏损，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受践踏。他说不要报告，不要在街上传扬。然后21节就说到基利波山啊，这是扫罗跟约拿单死的地方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公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磨成抹油。这里特别提到扫罗的盾牌被污丢弃，未成抹油，因为扫罗是君王，所以他的盾牌好像抹了油，擦得很干净， 很发亮那现在被污丢弃，未成抹油，就好像扫罗跟一般的士兵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是很可悲的事情一个神的受膏者，他死亡的时候跟一般的人没什么两样然后22节，约拿单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就讲到约拿单的勇敢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也讲到扫罗的勇敢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这讲到扫罗跟约拿单他们的感情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当然他们两个人在对待大卫的态度上是不一样的扫罗是要追逼大卫，约拿单不愿意，但是这里没有提到他们的不和因为大卫对他们没有，对扫罗没有任何的记恨爱人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在这里就称赞他们他们比鹰更快，换句话说他们征战的时候他的速度很快，比狮子还强满了神的能力24节，以色列的驴子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换句话说， 扫罗对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他曾经有很大很好的很大的攻击啊。那这个我们可以从撒母耳上十四章可以看得到，我们看一下好了啊，撒母耳上十四章。撒母耳上十四章四十七跟四十八节，四十七四十八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王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这个时候扫罗其实他的光景还不错的时候，所以他的确为以色列国打了很多的胜仗，也带给神百姓有很多的欢乐。所以大卫没有否定他曾经为神的百姓做了那么多事情，所以他是鼓励这些以色列人来追念扫罗。然后同样的第十四章的五十二节，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而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见扫罗这个人很懂得征战，而且呢，他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而来跟随他。这跟大卫不一样。所以你看见扫罗，他看见能干人就把他找来帮助他。那大卫这些跟随大卫的人都是自己来的，都不，大卫都没有靠自己的办法，也没靠自己的聪明，完全是神的手。扫罗是有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他懂得怎么样来组织，怎么样，所以你不能看外表的，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很能干，很能够为神做事，他懂得怎么样组织策划，弄得好像很好，但是真正出于神的其实不需要你操心，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大卫从来没有说要自己去招募什么样的人，都是跟随他，而且跟随他人都不是勇士，都是欠债的、窘迫的，都是心里苦恼的。但是后来因为跟随大卫都变成勇士了，这个是大卫不容易的地方。跟随我们主的人，你看都是那些税吏啊，那些没有什么名望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到后来几乎都变成神的勇士。你看那些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那些渔夫，到后来个个都成为神家里面的勇士，这是大卫跟扫罗不同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第撒母耳下第一章的25节啊，英雄何进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这里的山字面上来讲当然是基利波山啊，但在原文也是在高处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为什么约拿丹会在高处被杀呢？这就是因为从属灵方面来讲，他没有跟随大卫走十字架的路啊，走卑微的路，他是走了扫罗高处发达的路啊，因为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卫在问的，约拿丹何进在高处被杀，这也是圣灵常常会在问我们的，我们到底是跟随什么？你要走卑微的道路吗？还是你要走发达的道路？你要在世上得人的称赞吗？你要在基督教的世界上得人的称赞吗？还是你愿意做一个隐藏的人，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没有经过哥哥他就没有五旬节，没有经过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二十六节，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这什么意思？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纯洁真诚的爱 远远胜过天然肉体的爱。一个纯洁真诚的爱乃是神的爱，神的爱是非常真诚非常深的，所以神的爱呢它是不改变的，神的爱乃是一爱就永久不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是长久受苦又有恩慈，所以这个是远远的超过天然肉体的爱，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妇女的爱情。所以大卫跟约拿丹的爱，大卫所发表的所感受到来自神那个真诚纯洁的爱。然后最后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泯没。所以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那在这一章里面我特别要分享就是4个点。第一点就给我们看见扫罗一开始的时候，扫罗是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下，但是呢他却死在呢亚玛利人的刀下。那我们晓得扫罗两次主要的失败，一次就是败在非利士人的时候，你记得当时撒母耳要他等7天，他没有办法等，因为看见非利士人来了，自己的百姓都跑了，他就勉强献祭。所以说他第一次的失败呢是跟非利士人发生关系，他没有顺服神的命令，借着撒母耳的命令。第二次的失败呢是因为他不肯灭绝亚玛利人，所以你看他两次的失败呢正好就是非利士人跟亚玛利人。后来他被非利士人打败，他被亚玛利人杀死，都跟这个有关。所以你看见我们什么时候给肉体留地步，你到最后呢你就发觉呢就在那一点上你要吃亏。所以仇敌很凶狠的，你给仇敌留地步，仇敌到后来就反咬你一口。什么时候我们给肉体留地步，在哪一个点上留地步，那个点你就要受亏损。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在这一章所读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的。所以这是要提醒我们，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呢就是生命平安。当然这句话讲得很绝对，但是呢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弱点，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软弱，我们就需要常常祷告主，求主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大卫也失败，但是大卫呢他把自己交托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有办法，我们不能保守我们自己，但神能保守我们。所以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虽然好像没有路，我们自己没有路，但是神有路。这一点是我们所要学习的，这是在撒母耳下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段我们要学习。第二点我们看见大卫向着扫罗他有那种宽恕怜悯的心他能够爱扫罗，你看他光写哀歌你就看见他爱扫罗是说出了大卫爱仇敌那大卫爱仇敌呢就给我们想到了主的爱。所以事实上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所发表的那个生命呢乃是主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的发表不再是自己发表的乃是主的那种生命，主的那种爱。因为主告诉我们说要为逼迫你的祷告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所以大卫在这里所表现的乃是我们的主的自己。所以你看见主曾经为耶路撒冷弃绝他的百姓在那里哀哭，他不是为自己哀哭，他是为那些人哀哭所以我们的主没有自己的人他是为他弃绝他逼迫他的人祷告 他不仅教导他的门徒这样，他事实上他就是这个样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3章，这是我们常常读到的，我们复习一下路加福音23章，我们从27节看到31节。路加福音23章27节开始，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这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在往十字架的路上走了啊。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啊。因为妇女们当然不认识主的那个救恩，他只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好人啊，现在要被定最残酷的酷刑十字架，所以为他嚎啕痛哭。那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所以你看，主没有在体谅自己，主在为他们，所以你们要为自己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有汁水的树，那当然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有汁水的树，为什么说我们的主是有汁水的树呢？因为主里面满了生命，有汁水的树。你从来没有一个树是满了汁水的，是要被烧的，要烧的都是烧了枯干的树，因为枯干的树干柴烈火嘛，比较好烧嘛，有汁水的树没有人拿来烧的。但是呢，他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是满了生命的，本不该被烧，但现在却被烧了，就说出了我们的主呢，现在要准备钉十字架了，好像要被烧了，有汁水的水要被烧了。但是十字架的苦难没有使我们的主苦读，反而呢，因着十字架的压榨，他的生命被释放出来，能够供应我们。但是枯干的树将来要怎么办？所以枯干的树特别是讲到犹太人那个犹太的宗教说的，因为呢它里面是枯干的，从外面来看它还很发达，犹太教很发达的，但在主来看呢，它的实际是枯干的，没有生命的，所以将来有一天要被烧。所以这里特别是说到主后70年，罗马的那个提多太子来围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给烧了，圣殿也给烧了，所以主就是在讲到这里，他说这件事情，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到时候那枯干的树，那整个犹太叫犹太的百姓将来要怎么办，所以讲到这个时候他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因为你有这个婴孩，有这些怀胎的人呢，你还不但自己受苦，你还要为你的孩子受苦。那时候苦到一个地步，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蔽我们。你知道启示录也讲了类似的话，当那苦难来到，就是那苦难太大了，人就说让大山来遮盖他们，小山来遮盖我们。所以这个是主讲到他不是为自己筹办，他为着那些逼迫他的人在祷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熟悉的圣经，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的23章，马太23章 我们看37节到39节，这是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啊，快要钉十字架了啊，他那时候在耶路撒冷最后几天的时候啊，他所说的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我们的主在为耶路撒冷哀哭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啊！这里的耶路撒冷当然最主要是代表那个犹太宗教的耶路撒冷啊，因为犹太教就是犹太宗教，他们曾经常常杀害先知，所以你读整个旧约圣经啊，那些神的先知常常被谁杀呢？就是被这个犹太人杀的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了奉差遣到你来的人，这里来的人。很多先知是用石头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因为他们不喜欢先知讲审判他们的话，啊，假先知都说平安平安没事，啊，真的先知呢都讲了神的审判，他们受不了，啊，他们就用石头打死他们。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啊，你看神多次要保护他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心很刚硬，他们都像小鸡，我们的主像母鸡。主看见这个灾祸要来了，这个老鹰在上面已经盘旋了。你知道圣经上讲到鹰，有的时候是讲到神的审判，因为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讲到这个审判要来了，所以这个审判已经快要来了，像老鹰一样。但是神的百姓常常像小鸡一样，这个小鸡它常常在外面玩，它的心跟着它的眼目在走，它的眼目都在地上找那些吃的，从来不看天上的。审判已经在天上，在上面了，快要来了，老鹰快要下来吃它了，但是它被地上的这些东西吸引。所以神的儿女也常常如此。你看我们今天你看整个世界的局势，你看我们这个圣经上的话审判已经要临到了，而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但神的百姓常常被这个属世的东西吸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被吸引，都在这些被吸引，不知道审判要来到了。但主说我多次像母鸡要把小鸡聚集，所以神在呼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赶快回来躲在翅膀的底下住在主的里面。但是呢，他说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所以38节说：“看啊，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你知道主耶稣曾经讲的耶路撒冷，讲到圣殿，他怎么讲？我父的家，对不对？我父的家，你们反而使他成为贼窝。但是现在呢，成为你们的家，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果然，主后70年。这个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城被灭，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但是你看我们的主他怎么讲，接下来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的主好像跟他决裂了，不再见你们的面。但是呢，你再读下来，只等到你们说，换句话说，我们主在那里等，一直在等。他没有说我跟你们从此一刀两断不见面了，没有。主说主一直在等，只等到你们说。所以主没有放弃，主在那里等。等到什么呢？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你知道我们的主等了多久呢？等了2000年了，还在等呢，还在等以色列人回转，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回转。但是很奇妙啊，你看主在这里讲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一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但是你会发现啊，主一直没有等到，一直等到今天也没等到。那结果主怎么办呢？主自己来做事了。所以你要读这一段的话呢，就是撒加利亚书12章你才读得到。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就是在旧约圣经最后第二卷啊，所以你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前面两卷啊，你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12章。因为主等不到嘛，所以主只好自己来做事了，这是我们主的爱，这是我们主的爱。好，我们看一下从12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好了。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想视为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所以现在呢，主一直等一直等，这些人总是不回转，他们也没有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主现在开始做事了。主要怎么样说呢？主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所以现在主要兴起一个环境，而且这个时候已经快来到了，要使耶路撒冷被万国来围困。你今天看耶路撒冷的局势很危险，你看到耶路撒冷跟以前的非利士人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你看在那边征战然后呢你再看见以色列人的死对头叙利亚那边又发生了事情叙利亚那边现在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再远一点伊拉克伊朗那边又有事情所以你看见整个中东局势呢，现在就像一个火药库快要爆炸了，然后很快就要像这里所讲到的，耶路撒冷要被万国围困了，所以这个是怎么会发生呢？主说我必死，所以现在呢，神没有办法等到以色列人来回转了，神必须兴起环境来让他们回转。好，到第三节，到那一天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他的必受重伤。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整个耶路撒冷的周围都是阿拉伯人，都是抵挡神的。那耶路撒冷呢，现在神要使他像一块重石头，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周围的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想要把耶路撒冷怎么样呢？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把它举起来丢到地中海里面去，让它永远沉沦，这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把整个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去，整个中东就和平了那大部分现在很多的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以前帮助以色列的人呢，现在也开始改变，就发觉以色列是整个这个中东的这个一个毒瘤，最要把它铲除掉。所以现在欧洲反对以色列势力的越来越多，他们巴不得把以色列好一块石头丢到耶路撒冷去，让它永远沉沦。但神怎么说呢？神说我要使耶路撒冷像攻击他的万民呢，当作一块重石头，谁要把它举起来要受重伤，就你举起来你被压伤。然后呢，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但是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兵瞎眼。你看好，当这个时候呢第十节，我必使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你看神没有等到他们回转，所以神自己做工了，不但使万民围困他，神也使施恩叫人恳求人浇灌他们。结果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仰望 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所以到时候他们就要仰望主，因为他们被万民围困了嘛，啊，他们没有办法逃脱了，他们只有仰望主，啊，结果仰望主呢就看见弥赛亚回来了，结果呢这位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砸的，就是所钉在十字架上的，结果他们就全部都悲哀哭嚎，啊，所以他们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十三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爱，在马太福音他说，哦，你们必不得再见我的面，只等到你们说，哦，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结果他主等了两千人，他们也没说。所以主自己兴起环境来，让万民围困他们，然后他们正在等候弥赛亚的时候呢，施恩恳求的人就降下来，一看原来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所砸的，就全部悲哀哭泣，啊，然后神给他们开一个救恩的泉源，以色列全家得救，啊，这就是主自己讲的，只等到他们说，哦，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所以主回来为他们征战。你看这是神的爱，大卫所表现对扫罗的爱呢，就像这个样子，就表现了基督的爱，当然表现的不完全，但在旧约里面已经相当完全了，这就是神的爱，这是基督的爱，大卫是表现了这个，哦，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点，我们要学到，这是第二点我们学到的，哦，就是在撒母耳下第一章第二点所学到的，就是大卫所向着扫罗的爱乃是基督的爱。第三点我们来看见的，啊，就是关于他大卫杀亚玛利人的事，啊，这就说出了大卫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呢，他懂得怎么认识仇敌的诡计，啊，因为这个亚玛利人乃是代表仇敌说的，啊，现在仇敌来，啊，来好像来邀功了，哦，要混进来了，所以大卫认识仇敌的诡计，哦，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哦，第十一节，哦，有一句话，哦，这是保罗所说的，哦，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哦，他说到就后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哦，所以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基本上他懂得怎么分辨，哦，谁是他的仇敌，因为仇敌常常，他会化了妆来的，哦，来吸引我们的，就像这个亚玛利人他化了妆来的，哦，他帮助大卫除灭了大卫的仇敌，你看多好，哦，但是大卫懂得怎么啊，认识仇敌的诡计，啊，保罗也懂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啊，仇敌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啊，那在这一点上，我们想，我们要学习认识仇敌的诡计，最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啊，他主要是说到就是那时候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啊，打败了耶利哥城的人，后来也打败了埃城的人啊，这个时候就惊动了整个的迦南地的那些七族，他们就联合起来，他们知道不能单独了，他们就联合起来要对付啊这个约书亚，啊，所以约书亚呢，后来他就，所以你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看见他们联合起来了，啊，仇敌联合起来了，要对付约书亚跟以色列的百姓啊。但这个时候呢，基遍人，啊，他们听见了啊，约书亚向耶利哥城和埃城所行的事，就把他们杀光了，啊，他们就设诡计了，啊，来求和，他们就假充使者。哦，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仇敌的诡计，哦，他们就假充使者，拿着旧的口袋破裂缝补的旧衣服 旧的皮酒袋驮在驴上，穿那个补过的旧鞋，啊，又穿旧的衣服在他们身上，带着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啊，来到约书亚那里，啊，来告诉他们说：“我们从远方来，啊，要跟你们立约。”事实上，他们就住在附近，他们应当是被除灭的。但是呢，他们说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不属于这个迦南七族的，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要来求和，他们穿着这些旧衣服，带着旧的粮食，就证明他们是很远的地方来的，要跟他们立约。那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有一点怀疑，但是他们没有求问神，就被这些外表给骗了，结果就跟他们立约，立约之后才发觉被骗了，但是也对他们没有办法，因为立了约了，所以呢，只好最后怎么样呢？就叫他们在神的殿中做劈柴烧水的人，所以你看仇敌是很可怕的，他随时用各样的诡计来骗我们。所以你看连约书亚都被骗了，所以我们的失败主要就是说我们没有寻求神。如果我们对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常常带到神的面前等候神就不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太自信了，我们太会靠自己的肉体来判断了，所以呢我们就失败了。当然你知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也希望少一个敌人也好所以有人要跟他们求和，他们当然就接受了所以就被骗了所以呢现在呢他们是在神的殿中，这些人是怎么办？就是要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为什么在神的殿中劈柴挑水呢换句话说，这是在神的面前他们受管教。所以每一次他们看见这些人在劈柴挑水，他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嘛，就让他们提醒他们在神的面前受管教你知道事实上他们是很害怕，为什么呢？你知道外面有这些迦南七族的人里面又有一个敌人，所以你看见里外都是敌人，所以他们是很不舒服的。结果呢你知道如果你今天失败了你受管教，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自卑，对不对？务要自卑伏在神的手下，因为时候到了神要使你升高。可是呢你如果去读你就发觉呢有一个人不自卑，不肯伏在神的管教底下，居然杀了基遍人。是谁啊？扫罗，没错。你看一下撒母耳下21章，这以后我们要读的不过我们先看一下撒母耳下21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你知道有饥荒有的时候是可以了解的，但1年3年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所以大卫就赶快就去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看到没有？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不放过的，因为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了约了，虽然以色列人错了，但你立约了就是要立约神是立约的神。结果扫罗呢发热心要为神除灭他的仇敌。你看一个人的肉体发热心该杀的他不杀，神叫他杀亚玛利人他不杀，不该杀的他却杀了所以肉体都不服神的管教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中了仇敌的诡计啊，所以以色列人中了仇敌的诡计啊，就被骗了，只好立约在神的殿前劈柴烧水，接受神的管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受了管教还不肯受管教啊，所以你看神就，所以这是第三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懂得认识仇敌的诡计啊。大卫知道，你看大卫把他杀掉，这亚玛力人要除灭啊，不管你是不是来示好啊，要除灭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给仇敌留地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啊分辨的灵啊，这是第三点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好像，我们事实上我们受了神的管教了啊，有的时候别人的肉体会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那种那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安慰我们就肉体就舒服了啊，这都是要拒绝的啊。我们不是拒绝人，我们是拒绝自己那种态度，这要认识仇敌的诡计啊。好，第四点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啊，这个公歌啊，我们刚才稍微讲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公歌在原文它这一段它解释的就是说呢，大卫在这里写这个哀歌啊，但是呢他同时也教导以色列人怎么用功啊，所以你看见在写哀歌的时候他还是有积极的目的，所以哀歌不是说好像我只是很悲哀啊，怀念一个人啊，那还是只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呢，大卫在教导犹大人呢怎么征战，所以教导他怎么用功啊，在原文也可以这样翻译啊，就是教导他们怎么用功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这是一个远距离的征战啊，所以仇敌常常是用火箭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用功。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认识，我们不但要认识，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要认识呢，不可用属血气的兵器来征战啊！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来征战，懂得怎么样来用属灵的兵器啊！这是大卫在这里教导他们要怎么样用功的意思啊。那当然讲到属灵的征战跟属灵的兵器，我们必须要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他给我们讲得很好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啊，第十节开始啊，第十节，以弗所书是保罗书信里面，甚至说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算是相当高的属灵境界非常高的一卷书啊。当他把属灵的启示这么完全的启示出来以后呢，他说末了他还有一句话，就讲到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当你真的是被带到这个属天的境界的时候呢，你不能不发觉你也同时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啊。所以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因为讲完这个话呢，就成全了，就完全了啊！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呢，在这里他说，你们啊，就包括了我们啊，要做刚强的人啊。那我们怎么做刚强的人呢？啊，第一个他就提到了，你们要靠着主，你要靠着主。在原文里面就是在主里面，你要住在主里面，你要一直的住在主里面，你才能够刚强啊。所以你发现什么时候你离开主的时候，你就软弱了。什么时候你住在主里面，紧紧的靠着主，与主连结，你就能够刚强啊。所以这是一个秘诀，我们一定要住在主里面啊。然后呢，要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做刚强的人。所以不是你的能力啊，不是靠着我们的血肉的能力啊。所以你发觉所有的属灵征战的，你要靠自己的力量都过不了啊。 所有的属灵的征战呢，都在主里面，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才能做刚强的人，所以只有靠他来活，只有活在他的里面，你就有力量。那第十一节他说要穿戴，所以这里的要就说到我们的责任了，要穿戴，所以神的全副军装你要穿起来，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这里抵挡在原文的意思啊，他说就能站住抵挡，所以呢，这里的征战呢，最主要是你要站住就好，不要退后，所以我们的立场要站住，因为主已经得胜了，你必须站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就好，你不要离开这个地位，所以就能够站住，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你看见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认错对象了，我们觉得这个人得罪了我，我们看到是这个人，但是他真的特别提到我们不是与人属血气的征战，乃是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我们必须看见，不是这个人，是这个人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千万不要怪这个人。神可以利用仇敌利用这个人来攻击我们，但神利用这个人来制作我们。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把对象弄错。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做哀歌的时候呢，你看他没有讲到，没有攻击扫罗，他知道不是扫罗，来扫罗背后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认清楚，不是与属血气征战。所以每一次你要怪人的时候，要多想一下，不是这个人，不是你的先生，也不是你的太太，不是你的弟兄姊妹，不是这些事，乃是背后一个仇敌。那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我们的肉体留了地步，所以被攻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然后你就看见了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见仇敌是一个很有组织的一个军队，他在所有的这些我们看得见的，譬如说这个执政的，你看各个国家执政的背后有一个仇敌，在所有掌权的背后，都有这个仇敌。所以仇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的军队，那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就是你必须要能够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要站住你的立场就可以。然后你不但要穿戴，你还要拿起来。所以你看见有些兵器是穿的，有些兵器是拿的，他后面就跟我们解释了。他好在磨难的日子，你知道，有时候在征战的时候，你常常被磨得很辛苦，就是耗时间嘛，有时候你看你生病的时候，那真是耗你的体力，在耗你。但这个磨难呢，也可以带在原文也是讲到 evil ，就是邪恶的日子，仇敌的日子，邪恶的日子，抵挡了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这个站很重要，你一定要站在那个地位上。但这个站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乃是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所以叫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你怎么？所以你要征战的时候，你要把腰带束起来。你腰一束起来，你就有力量了。那这个束腰呢，是要靠着真理来束腰。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要认识神的话。你看主耶稣对付魔鬼的时候呢，魔鬼用神的话，但主也用神的话来对付他，他用真理，所以我们神的话是我们的带子束腰，一束上腰以后我们就有力量，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所以你看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胸是代表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常常受仇敌的攻击，所以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主的宝血来洁净，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能够活出公义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公义的生活，我们常常行不义的事，我们就被仇敌攻击，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真的会不小心就行了不义，我们叫主的血来遮盖，主的血来洗净，要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我们在地上行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平安的福音。换句话，这里的平安就是和平。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你要在这条世上的路走得好，你必须怎么样呢？你必须要跟神有和好的关系。我们跟神中间不能够有间隔，这需要我们主的血。我们跟人也不要有间隔。那跟人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得罪人了，我们需要道歉的。需要跟人的关系要好。那跟自己的关系要好，有的时候我们跟自己也过意不去。所以跟自己的关系要好。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藤牌，仇敌常常会射箭的那个火箭。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常常被仇敌攻击的，仇敌常常射进一个心思过来，就说突然想到哪一个人讲了哪句话得罪了我，你看我里面就不平安了。你看我们的头没有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常常被心思被搅扰，我们好多时候常常会被这些搅扰，有时候不知不觉突然好几年前的事又被翻起来了，你知道根本就不是你想的，是仇敌在那里翻。这时候赶快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兵器就拿着圣灵的宝剑，所以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的，但有一个是攻击的，就是神的话。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换句话在灵里面，在灵里面常常呢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在此的意思啊，这个在此就是说要祷告，在灵里面常常祷告啊，警醒不倦。因为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常常不警醒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一祷告在里面一祷告我就睡着了啊，那就是没有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你看啊，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彼此代祷啊，因为我们自己，因为在征战的时候啊，敌人是四方的啊，他是一个军队，所以呢，你知道你不能光是你一方面，你还要为弟兄姊妹代祷，弟兄姊妹要为你代祷啊。所以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啊，我们要学习彼此代祷很重要。我们常常没有办法 cover 自己啊，我们只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肢体啊，所以譬如你的手，你没有办法摸到你自己的手背啊，你养的上面，你必须要靠另外一只手。来帮你抚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单独，所以千万不要单独，我们总要有几个清新的人一同祷告追求，所以需要彼此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所以保罗一个那么属灵的人，他都知道他需要带到，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能够把神的那个奥秘能够发表出来。他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保罗这个时候正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并使我照着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保罗虽然被捆锁，他仍然写下了这个监狱的书信，所以这第四点就给我们看见，就是刚才讲到的第四点，就是公歌，公歌。所以你看见大卫不仅在这里写着这个哀歌，但是他更有积极的目的教导他们征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起来，我们要继续往前，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来打属灵的战，这是功歌，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也能够在这一章里面学习，大卫所学的功课，我们也一同来往前，好不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在这幕后不多的时候，你还借着你的话来勉励我们，鼓舞我们来走这条路，保守我们，一直警醒的活在主你回来的时候，我知道真的是时候不多，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警醒的人，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我也为众教会众弟兄姊妹祷告，求你的灵 真的在这末后的时代更多做复兴的工作，吸引更多的人来爱你，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